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要抓住这个福音的浪潮，抓住福音的浪潮。我们分享的这个抓住福音浪潮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安提阿的教会，但是那是过去的故事了。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可以抓住福音的浪潮，因为所谓的浪潮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这一波来了，你抓住它，你站在这个浪潮的顶端，你就可以冲浪，顺着它带着你去做事情的话，就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有利。但是如果说这个浪潮已经过去了，或者在退浪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要跑上去，那你就是遇到阻力了，或者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所以我们要看看抓住福音浪潮的教会跟没有抓住的会有多大的区别。好，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先读一下第一到第四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四节。来，我们一起念。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这段经文呢，就是说到这个教会安提阿在领受了圣灵的感动之后，他们开始了向教会以外的地方去传福音。我想只要是在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或者说你参加一个传福音的这个动员大会等等，你对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就绝对不会陌生，因为只要讲到传福音，一定会提到安提阿这个教会的。那在过去十年中呢，我们在北美的林良牧者联导会里面，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主题啊，就是说宣教与职堂这样子的主题常常的被提出来。会被这样提出来呢，并不是因为林良大家庭不做这方面的工作，相反的，林良大家庭非常的注重宣教和职堂，所以一再一再的耳提面命啊，告诉我们，在过去的这二十年里面，林良大家庭大概每一年会增加20个教会哈。那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是2005年，我们是林良分堂里面第142个分堂。今天呢，我们看一看林良堂的分堂，就全世界已经有598间分堂，在台湾218间，在美洲66间，亚洲183间，大洋洲25间，欧洲13间，非洲93间。所以并不是我们不做，而是呢会一再被提起来呢，是因为我们每周做的比较慢一点。从我们教会成立了以后，每周大概每一年平均才1间教会啊，但是大部分都是在非洲、亚洲、台湾。相对之下，每周比较慢一点，所以才会我们大家长周成柱牧师来的时候就鼓励我们北美的分堂啊，多做一点职堂传福音的工作。事实上呢，台北母堂在30多年前的时候，他请了一位宣教士，他是安提阿侍奉团中国教会支援使命团的创办人，这一位是苏格兰人巴托森牧师，他也曾经到过我们的教会来讲过道。母堂在请了他举办了一个这个特会以后呢，台北母堂就宣告说，我们要有耶路撒冷式的教会， 转型成为安提阿型的教会，转型为安提阿型的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效法安提阿的教会，在领受要向外传福音，有这个宣教浪潮的时候，要站在这个浪潮的顶上，要由一个从注重内部需求的教会，注重内部培养每一个弟兄姐妹灵性成长的教会，成为一个转向成内外兼顾的教会。不是说内部就不管了啊，是内外兼顾的教会。那三十多年前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台北母堂，它并不是台湾的最大，也不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但是在领受了这个信息以后，愿意转型成为安提阿型的教会以后，开始做宣教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刚才看见了子堂、孙子堂、曾孙堂，甚至于玄孙堂，一共有598间。我们也看一下现在台北所谓的第二代教会啊，就是这个最左边的这个蓝色的，一共有114间。这是由台北灵粮堂执堂处啊直接执堂的，所以就是属于台北灵粮堂直接的分堂。我们教会也是属于台北灵粮堂直接的分堂。然后呢，再由这个第二代分堂直到第三代的分堂的时候，一共有309间。所以对母堂来讲，这就是他的孙子堂了。然后再由第三代孙子堂在直堂变第四代的，有129间，就是曾孙堂了。再由这个第四代呢直堂变成第五代的，一共有6间，就是玄孙堂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那母堂这样子呢，不断的差人出去，你差人出去，有时候也要把你底下的传道人牧者差出去，对于自己教会会不会有损伤啊？没有，不但没有受损，反而更加的壮大，更加的美。现在呢，成为台湾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教会。而且因为母堂呢倡导这个教会要合一，所以跟众教会一起成长，所以他现在也成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之一啊。所以我相信上帝说，我们有先给人的，主就会加添给我们更多，这句话是的的确确真真实实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什么样是一个安提阿型的教会的时候，它的优点有什么。我也要用我们的母堂来做一个对比的例子，看看当你教会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会怎么样的祝福你。那当然最后的结论，我是希望说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阿们。所以呢，我要说的是，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这是他最难能可贵的一点了。为主见证，为主发光。想想看，当福音传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世界上至少已经有几万人信主了。至少圣经上的记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第一次3000人，第二次5000人，都是指男生，加上女生小孩，我相信他们的家庭，一共已经超过万人了。然后呢，这个时间呢，也已经是在耶稣复活以后10年的时间了。但是世界上除了耶路撒冷以外，认识主的人好像并不多。甚至于呢，我们说在耶路撒冷里面真正认识主的人，可能也就是只有教会里面的人，是他们中间很好，彼此相爱，甚至于凡物公用， 但这些只出现在教会里面而已。我们说他们好像怎么样，光放在斗底下，怎么会这样子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杀害他们啊，因为发生过好多这个逼迫的事情，所以他们平常都是隐藏自己，很可能还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跟世界上的关系不大，像是一个隔离的团体，比较像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修道院式的教会。想想看，有超过万人以上的一个团体，但是呢，人们听或者听过，但是却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但是直到到了安提阿以后就不一样了。安提阿教会显然他们是一个比较活泼比较开放的教会，他们活在人群当中，每天跟世界上的人有接触，所以人们就看出来说，哎，这些人本来是开玩笑说他们好像是一群这个基督党的人，但是后来呢，看他们之间彼此相爱，就像那些真正的耶稣的门徒一样，是跟过耶稣的人。甚至于当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的时候，他们也对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捐助，所以他们也是一个会爱别的教会的一个团体。所以他们好像是一个真正把那个光就放在台面上来看的，世界上的人不看到他们都不可能。那约翰福音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称为他们为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慢慢慢慢，这个基督党变成了基督徒，变成了小基督，这个人的心看他们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人能够增加的。我们今天如果都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去到 Clarkson 的话，那个地方的人怎么会认识说有一群东方来的、中国地方来的、台湾来的人也是会爱他们的，而且这群人是彼此相爱的。这群人不但是只有在亚特兰大林良堂相爱，还跟北堂跟母堂的人一起相爱，一起来服侍他们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做一个对比的话，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周牧师他到耶路撒冷去遇见了一位埃及牧师戴勉恩牧师。那这个戴勉恩牧师呢，就正在传讲神对众教会有一个合一的心意，不仅仅是自己教会要合一，而且众教会也要合一，这样子呢，在属灵界才有权柄，对整个国家社会才会有影响力。所以他就在台湾开始大力的推动众教会合一的运动，然后把一些小教会找来的时候一谈呢，大家说这个合一，这个众教会联合早就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那是什么原因呢？没有成果呢？那小教会就有人讲，他说我们小教会最大的难处呢，是资源不够。如果我们大家都要合一，然后每个人都要拿出同样的一份来的话，我们小教会拿不出来，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周牧师领受这个以后呢，他就说好，那台北林良堂就开始出钱、出人、出力，在全岛行走祷告，在全台湾举办联合大型聚会，不只是在台北，放到桃园、放到新竹、台中、高雄，让大家、让小教会都有参加的机会。而且小教会的牧者全部免费，小教会会友要参加的时候全部这个用最低的费用。所以台湾的众教会开始彼此相亲相爱，然后他们领受要增值的意向就开始在全岛发生。你想想看，台湾的教会从大概民国50年，也就是1960年到公元2000年之间呢，那个 信徒的比例大概就是一直维持在2到 2.5 之间。但是从公元2000年以后，有这个众教会合一的运动，加上 Good TV 的成立，现在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已经超过 8% 了，甚至于呢，台北市有些区已经超过 11% 了。想想看，这么多信徒增加的话，那他们再把他们像光一样摆在桌面上来台面上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所以后来也才有什么总统早餐这个祷告会，邀请牧师到这个总统府里面去，一起有跟总统一起早餐祷告，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你真的是要走出去，把这个光放在台面上。是的，那我们呢，既然是台北灵粮堂的分堂，我们都传承了台北灵粮堂的这种 DNA， 所以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只要有台北灵粮堂分堂的地方，如果那个地区有联合祷告会的话，台北灵粮堂的分堂一定是那个地区联合祷告会里面的中间分子。那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八国联军，因为我们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中国、香港的、马来西亚的、印尼的、韩国的、日本的、千里达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有时候人家会讲说，徐牧师，你们教会会不会有什么国内跟这个台湾来的有一点，我说没有，完全没有，我们教会非常的好，我们教会大家彼此相亲相爱，我们没有这个分党的这种情形。他们说哦，我说因为灵粮堂有这个很好的传统，所以呢，我们继续的保持这样好的传统，同时我们保守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也要跟亚特兰大的众教会，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兴旺福音。阿们，啊，这第二个阿们。那我们再往下看呢，我们就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教会。他们不但有先知，而且是好几位，大部分神的一些心意会透过先知来说明，而这些先知呢很好，跟教师跟牧师什么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竞争的意味，而是他们在一起祷告，常常在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旨意。然后他们彼此顺服，印证从神来的感动，所以教会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在这个圣灵的心意之下来运作。所以他们不但只是表现在十三章说他们差派巴拿巴扫罗而已，想想看，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明白了神的心意，已经先捐款给耶路撒冷了。所以要有事工上的突破，往往先知站着很重要的角色，就好像台北灵粮堂一样，他们有先知团队。他们刚才讲周牧师也非常的谦卑，他领受这个戴冕恩牧师的这个合一的意向，领受巴头森牧师说要支堂传福音的意向，所以他们常常在祷告里面也是这样子进行的。所以讲到我们教会的成立，台北灵粮堂的先知们领受说神要在北美三个城市里面成立台北灵粮堂的分堂，他们没有跟我们讲，但是他们有这个领受以后，他们就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周牧师呢，就在大概公元2000年左右，甚至还更早一点的时候，就打电话来问我跟师母，就说你们可不可以在亚特兰大这边来成立一间分堂。 但是那个时候神对我们还没有呼召，所以呢我们就跟他回答说没有，但是如果母堂有适合的人选要派到亚特兰大来成立灵粮分堂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配搭。可是等到了我51岁的时候，神改变了这个情况，我回应了对神的呼召，他对我的呼召啊，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只是呢我误解了一段经文，以为我们要去加拿大多伦多跟师母的妹妹妹夫他们一起在那里建立教会。而周牧师呢他也尊重我们的选择，他没有说什么。当我回到台北在母堂受训的时候，那个时候也遇到另外一对传道人，他们是从芝加哥的留学生回去的，他们在那里在另外一个区啊，也在受训，我们常常在一起然后祷告啊什么这些。后来呢神很明显的阻挡了我们要去加拿大的想法，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我们也接受我们有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在跟周牧师还有母堂的几位长辈牧师先知交通以后，才明白说神是要我们回到亚特兰大来成立分堂的。这个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们说，当初他们的先知所领受的三个城市的意象，那个三个城市呢是芝加哥、亚特兰大还有波士顿。所以我们就在2005年的三月在台北灵粮堂受训要结束的时候，有主任牧师还有多位的牧师执事先知一同按手差派我们，四月初我们回到亚特兰大，第二个礼拜也就是2005年4月17日那个礼拜，亚特兰大灵粮堂正式开始聚会。那我刚才提到另外一对在芝加哥的回去的传道人，他们呢比我们早一个礼拜回到美啊、早一个月回到美国，然后他们经过3个月的筹备以后，也在7月份成立了芝加哥灵粮堂。那波士顿的灵粮堂就在2006年1月，不是台北差派人，而是当地的同工，他们成立了生命和灵粮堂，啊，是在矽谷灵粮堂之下成立的。所以我们看见由先知领受要在北美三个城市执堂，到真正这个预言的应验，事实上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不尽如人所想象的哦，那就一定顺风顺水，神都说了嘛，一定顺风顺水，一定很容易。 No， 不见得是这样。但是母堂的执堂处啊，现在是叫灵粮网络，以前叫执堂处，他们在明白神的心意以后要在这些地方执堂，他们就到那里去找人，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他们相信先知的领受是对的，他们就衷心的祷告，直到神的心意成就。所以如果我们哪一天神对我们有这样的心意显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跟随？阿们啊，啊，这是第三个阿们。我们真的，我们的这家门口的宣教，我们这个去巴哈马，我们是有神的心意在这里的，都是找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但是我相信有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教师的教会。这里说的教师呢，当然是指很会教导、很会查考圣经真理的这种教师。当巴拿巴刚刚到安提阿的时候，我们前几个礼拜讲了，他发现需要有人来教导真理，而他本身比较是牧养型的人，他就想到了扫罗，他就去把扫罗 找来教导。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教导建立啊，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从扫罗到了安提阿教会以后，到他们现在要差派出去，事实上是经过了6年多的时间。安提阿的教会在这么好的老师教导之下，还需要有这样一段时间的预备。所以我们看见真理要扎得又坚固又牢靠又正确，那个教会里面 要有好的教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母堂呢，也是在早期就是以主日学非常的齐备，教师师资非常的强著名。但是这样子要来做宣教呢，事实上还是不够的。在1990年的时候，泰国有一个赛克牧师，他到台湾举办特会，他把这个公元2000年你们台湾应该有一个意向，应该增加分堂啊，把这个意向带给当时的台湾的教会。所以台湾的教会那一次聚会结束以后呢，就开始了这几个牧师在那边祷告祷告，就说讨论啊，你应该你们教会应该建几间，你们教会建几间什么什么。那周牧师就说他就上去写了个50，他想我们10年的时间拼一拼吧，这个建立个50间教会。然后张茂松牧师就说你的教会比我大，在前面把它加一个一，就是你们要建立150间教会。结果周牧师说他那个时候如果真的知道的话，他应该写500了。啊，就是看见。但是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马上就面对一个问题，你要执堂你要有分堂，你的传道人从哪里来，你的传道人从哪里来啊？所以就讲到说后来呢有这个巴托森牧师来带给林良堂说要转型成为安提阿教会。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台北林良堂就决定说要成立这个林良神学院。在以前神学院大部分都是独立在教会之外的成立的神学院啊，在中华神学院什么浸信会神学院都不是说一个教会来做的。所以台北林良堂决定自己成立神学院来教导更多的传道人。那到了2017年，我这边有的数字是2017年，林良神学院毕业的生的总数是387个人，毕业生里面有73%留在了林良堂的体系里面，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或者成为教师。然后呢去到别的友堂，就是说他可能去服侍别的教会别的教派宗派，因为他们很合一没有问题，有22%的人。去到国外跨文化的宣教士有4%，还有剩下来2%的人是所谓的代职侍奉的，仍然在社会上有工作，但是他们也在教会里面做许许多多事情。即使是这样子仍然觉得人数不够，所以在17年前、也就是在2005年左右又开设一个叫做生命培训神学院。这是一个2年制的神学院，它不是以教导圣经教导神学为主的，而是以你来受训上完课就出去，马上就出去实习，实习了再回来再上课再实习再上课再实习，这样子。17年来他们已经有超过5000个人以上毕业。所以呢这些人成为教会职堂还有成为分堂里面 非常重要的同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教会里面有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台北灵粮堂的分堂继承的 DNA 也就在各地陆陆续续成立神学院，像在北美矽谷灵粮堂，他们有生命和灵粮堂神学院，在洛杉矶有北美灵粮堂的，这应该讲说灵粮神学院的北美分院的成立，在香港有611教会的611灵粮堂，在士林有士林灵粮堂，然后在台南有台南灵粮堂等等这些，所以这些在灵粮堂神学院教书的这些有专任的老师，这些专任的老师不只是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他们也成为各地灵粮堂里面开设各样的课程，同样的训练各地的门徒。所以这样子呢，灵粮堂的神学院都是跟各地教会都是有非常紧密连结的关系，与一般的独立的神学院就不太一样，这也让灵粮堂的信徒在教义、在经历、在灵恩、在宣教各方面的发展成为非常非常平衡的门徒啊！我们给母堂一个鼓掌，他们做的真的很棒，阿们。再来讲呢，第四个呢，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同心的教会，这里所提到的五位教会的开始的领袖，巴拿巴是利未人，是犹太人的后裔，从塞浦路斯来啊。尼杰就是黑人的意思，所以他是黑皮肤的。那西面呢是这个古利奈人，也是非洲的人。那路球啊，就是罗马人的名字，所以他们都不是这个犹太人。马列呢是分封之王，这个西律一起长大的，可这样的呢，他是一个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保罗是最标准的法利赛人，所以他们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地区背景都不一样，甚至于连种族都不一样。这么样一个组合，其实很难真正的 合在一起同心工作了，但他们却能够同心工作，我想这是安提阿教会最难能可贵之处。那我想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一起进食祷告，在一起工作的人不一起祷告，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你也没办法真正的沟通的。好，所以既然圣灵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沟通，有同样的一个心，就可以带领他们继续的往前走。台北灵粮堂呢，也是因为教会发展的缘故啊，从德育牧师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多少？德育，你在的时候，你离开的时候，台北灵粮堂大概多少人？两百多，那是1984年，才200多人。但是呢，慢慢慢慢的成长，他们就开始成立了台语区，啊，客家语区。后来又回国去的一些人多呢，就成立英语，所以就有这些聚会存在。后来因为来台湾的这些从外籍的看护啊，这些劳动力很多，所以又增加了印尼语、菲律宾语、越南语。到最后特别成立一个所谓的语言区，有专门的牧者在那边照顾他们。虽然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的人聚在一起，但大家同心合一，从来没有过分裂的问题。只有一次有人分出去了，那个分出去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菲律宾语的牧师因为有事情离开了，要回到菲律宾去， 所以突然之间呢，100多个菲律宾语的这个会众没有人来牧养了，怎么办呢？周牧师呢，那个时候跟寇绍恩牧师很好，寇绍恩牧师是台北基督之家的主任牧师，他的爸爸寇世远也曾经在台北灵粮堂当过主任牧师的，所以呢，周牧师就商量，就跟寇牧师商量说，你们也有菲律宾语的牧区好不好，我把这100多个人全部都送给你，让他们到你的基督之家去那边去聚会，你们的这个牧者可以对他们有牧养。所以这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啊！因为呢，在教会里面你常常听见就是有人讲说啊，小心啊小心啊，有人会偷你的羊，会偷你的牛等等的，但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把整区的100多个人全部都送给别人。周牧师真的是心胸宽广，同样的，他的教会的同工也必须要心胸宽广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说有给人的，上帝就一定会给你的。后来呢，灵粮堂的又有了菲律宾的牧者，然后又重新开始有这个菲律宾语的敬拜，但是他们并没有去要回从前送出去的那些信徒啊，所以他们自己又在传福音，又在把新的人带入到教会，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阿们。所以对外人都会如此，所以对自己的人呢，当然更是同心合一，讲究这一方面了。所以台北灵粮堂没有这些分裂的事情，阿们。第五个呢，我要看的是安提阿教会呢，是一个侍奉主的教会，我要讲是说团队或者说团体侍奉主的教会。在第二节的经文那边讲说，他们侍奉主的时候，侍奉啊，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叫 worship， 就是跟神有交通的意思。这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今天如果你问信徒说你侍奉主吗，他们的回答一大堆，他们会说哦，我在教会里面我有扫地啊，我有清洁啊，我有教主日学，我有参加诗班，我有参加小组，我有带领查经，我管理音响，我管理直播的工作等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服侍人的，而不是侍奉主。真正的侍奉主是用心灵和诚实跟神有交通的，有敬拜神的，所以是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当然如果你那个时候魂游向外也不是，但是如果你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用或者是在进食等候神的时候，所以呢，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非常懂得这一点的。他们每一次到神的殿里面，他们不是为了听道去的，他们是为了献祭去的。每一次侍奉神的高潮，或者说我们说敬拜神的高潮，不是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也不是在大祭司出来为他们祝福的时候，而是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在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敬拜神的高潮。因为那个时候甚至于祭司都不讲道的，那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以色列人怎么学习认识神？学习认识神是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他们有学校教圣经的啊，或者是平常到圣殿里面去学圣经，但是不是在敬拜祷告奉献的这个时候来学习的。所以想一想，我们到了礼拜天来到的教会，你有没有在主日崇拜里面侍奉神？你有没有？ 如果你只是来听听讲道，如果你只是在敬拜开始了以后过了十分钟才进来，别人已经很进入的时候你还在那边东张西望，不容易。所以我鼓励大家准时来到教会，把你的心投入到敬拜赞美里面，也不要让那个敬拜的主领在那边带得好辛苦啊！你知道他们在一个礼拜年以内他已经把他的心预备好， 到了礼拜天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把大家一起带到敬拜赞美侍奉神里面，不是他只有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他在家里就好了，他要把大家带进去。所以你也把你的心投入，让他更容易的。然后因为有人投入了以后，有一个人有圣灵临到他的时候，常常我们说会有 overflow 的情形发生，那个圣灵就从这边到那边，那边那边，大家你就突然发现说，哇，这场敬拜赞美好美啊，圣灵在这边做很好的运作等等。所以准时聚会来参加主日的时候，不是听到为主啊，当然听到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然后呢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侍奉主，讲到的就是团队的精神，不是一个人，是团队啊，不是独行侠，大家在一起，大家一起看重侍奉，一起肯付上进食祷告的代价，这样的教会神怎么会不祝福呢？一定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平常要参加小组啊，平常要参加小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呢，才不会变成一个很孤单寂寞的，我们说像孤狼一样，狼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孤狼一样，要准备准时参加各样的聚会。阿们。好，第六个呢，来说呢，安提阿教会呢是一个圣灵掌权的教会。我们看见那边讲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所以是圣灵讲话了，不是今天牧师说，哎，惠国你去做家门口宣教，不是，是圣灵引导，他有感动，然后他去做家门口宣教。今天牧师说到巴哈马去宣教，我派你去，没有用。所以我们讲的都是我们到巴哈马去宣教，你有感动的向惠国报名。这个圣灵已经差人来把这一件事情带到我们中间，这一定是合乎圣灵的心意，所以是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人去。然后他们进食祷告完了以后呢，是什么？他们就按照神的心意把人差遣出去。派跟差遣不一样啊，分派一个命令你要做这件事情，差遣呢是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心意，然后他们把他的事情都安排好，他们需要的装备、需要的人等等都预备好了，然后把他们拆出去。我们的教会呢，我这边我就不要讲台北灵粮堂了，他们太多的这个宣教队了，什么这些。我们自己的教会从2011年开始拆派转宣队到台湾，有这个英语品格营啊，开始，然后到了2018年之前呢，几乎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短宣队，还有偶尔弟兄姐妹有参加一些外面的福音队，一直到了2018年，那个开路者他们到亚特兰大来举办把握时机这个跨文化的宣教课程，那我们教会一共有13位弟兄姐妹参加这个课程。今天呢，这13位呢也都成了宣教的勇士，他们参与着不同的宣教的工作，包括这个家门口的传福音工作里面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 然后2018年神也差派两位牧师到我们中间来宣讲跨文化宣教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就领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教会开始向外传福音，甚至于是跨文化的传福音的工作。那2018年底，刚才惠国讲到那一位 Derek 弟兄，他自己在12月31号的时候突然就找到我们，来到我们教会，他出钱出力邀请我们一起在2019年去到巴哈马去宣教啊，所以等一下我会放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跨文化的宣教开始。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跟师母也应邀去泰国，然后2019年我们又去了泰国，还带了一些青少年，我们在那边帮那些宣教士的孩子做这个儿童的这个遇见神营会等等，我们开始参与向外传福音的行动。2020年呢，我们还去了柬埔寨，也去了国内。接下来因为新冠病毒的缘故，所以就停止了这些对外传福音的这些行动，但是我们的青少年仍然在 Zoom 上面为台湾的这些孩子们继续的举办英语品格营的福音营啊，对孩子，对台湾的孩子传福音。那既然没有办法走到美国以外去，但是有很多难民他们来到了美国，然后我们大家呢也在有感动之下打听到，就在亚特兰大 Clarkson 那个地方有很多难民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国家对他们的补助也减少了，他们现在有很多人落在困难的情况之下，所以成立了这个跨华人教会的家门口跨文化宣教。现在呢，我真的是要说他们是做的风风火火的，风风火火的，不是顺风顺水，但是做的风风火火的。的确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做什么计划，但是呢我就看见每一次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快速的跟上。求主保守我们教会能够一直这样子很警醒的跟上，抓住神为我们教会兴起的这个传福音的浪潮。阿们啊，让我们说，我们一起抓住神的浪潮。阿们。第七个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禁食祷告的教会啊，这个刚才经文里面已经讲了，但是呢我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他说教会主日崇拜人数的多少代表信徒喜欢牧师传道人讲道的程度多少，主日崇拜的人数多少代表信徒喜欢这个牧师传道人讲道程度是多少。然后呢，但是祷告会人数的多少，祷告会人数的多少则显示出信徒们喜爱主的程度多少。你喜爱神的程度到底有多少？你参加祷告会吗？你在祷告会里面跟神有侍奉吗？有敬拜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好像我们说 checkpoint。所以安提阿教会呢，不但是一个信奉主禁食的教会，而且他们在禁食里面有真的好好的祷告，圣灵也借着这个禁食祷告的机会把心意显明给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出去。那台北灵粮堂呢，另外一个著名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祷告会。台北灵粮堂的信徒真的很喜欢祷告，我回去受训的时候就发现，你走到那个办公大楼里面呢，常常就看见三五成群的 一个一个小组在那边，他们为自己的小组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为祷告会祷告，甚至于呢，他们还有24小时的祷告中心，每天每天任何时刻都有人在教会里面祷告，甚至于晚上你睡觉的时候都有人还在为你祷告。然后他们也每一年要求各地的分堂有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安排把各个教会分开，所以我们教会呢是被安排在每一年的3月到4月10号，3月到4月10号40天，所以我们教会也每一年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我们服从我们的权柄的要求来做，另外一方面呢，也的确教会很需要这一方面禁食祷告。你想想看，台北灵粮堂现在有598间，算600间教会好了，分成12个月，所以表示说每一个月有50间左右的教会在做禁食祷告。在从一个团体跨到另外一个，一个月跨到另外一个月的时候，有10天的时间是 overlap 的，是重叠的，那就表示说在重叠的那10天里面有100个教会在祷告，在禁食祷告，其他的30天里面有随时都有50个教会的基督徒信徒在祷告。所以你在每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你都要知道所有台北灵粮堂的分堂跟母堂都有人在祷告。我相信这也是整个灵粮体系很蒙福的原因之一啊！所以还有呢，台北灵粮堂在各地常常的也举行这个牧者联祷会，这也是令许多孤独的牧者他们非常非常羡慕灵粮体系的牧者。哇，你们有这个牧师可以聚在一起祷告，彼此分担，彼此交换这个牧会的心得，彼此代祷，多么美的事情。的确这真的是很美的事情，阿们。好，最后一个，安提阿是一个拆船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做拆船，不是因为看到别的教会有，然后他们才跟着学样来做，没有，因为是圣经上记载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行动，所有的其他的教会后来都是学着他的，他们的拆船完全是受到圣灵的感动，受圣灵的差派，而且还有一点，他们把最好的人差派出去了。教会也绝对的顺服这一点，这很不容易啊！把最好的人差派出去了。如果今天我们教会要差派人出去，要指一个分堂，我们是差谁去呢？把牧师跟师母差去好了，还是我们主要的同工？很重要的。所以安提阿教会呢，花了8年的时间，完成了教会根基的建造。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拆的，但是他们真的是在完成了教会的建造，这个建造以后呢，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社区中发光，人们看到他们，称他们为基督徒。在这种时候，他们有了神的命令，他们就去遵守。所以神也向他们显明了更大的心意来祝福他们，使得他们成为圣经历史上第一个内外兼顾的教会。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今天福音还不知道只传到哪里， 今天我们都能够蒙福，可以说跟安提阿教会也都有关系。我们呢2018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我们也在那边讲说我们要扩展我们的帐幕，要张大我们的橛子，拉长我们的绳子，让我们教会也可以来回应。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我们教会里面最成熟最好的一些基督徒能够拆传出去，让你们可以被成全，从扫罗变成保罗，变成一位宣教士，甚至于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想想看，我们的母堂在30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已经是根基稳固的教会，但是成长也是有限的。因为呢，你一个教会长到一个地步呢，就会受到场地的限制。比如说我们最早超过不了100人，然后等到那边搬到那边的二楼的时候，我们到了差不多170-180人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个场地。我们也很盼望有一天这个场地也都坐满了，坐满了如果说再不出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可以再增长了。所以台北灵粮堂他们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抓住了传福音的浪潮，抓住了台湾众教会有同一个心智，要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在台湾大大的展开福音，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些事情。接下来呢，我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是很多间的灵粮分堂在泰国北部陆续的被建立起来，这边大概有1、2、3、4、5、6、7、8、9、10间。我回去受训的时候大概只有2间，大概只有2间。那我回去受训的时候呢，到了这个金三角的地区，你们看见这个金三角地区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吗？是世界上这个贩毒的中心，这么靠近这个贩毒的中心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些传教士呢，他们就去到那边。台北灵粮堂也在我回去之前，在1990年就开始，他们有差派人到泰国去，成立戒毒中心，成立这个分堂在那边。我在2005年1月1号的时候也去到那边，是我这一辈子的第一次参加短宣，跨文化的短宣。去到那边，到了一个叫做扎培村的地方，那个是属于一个拉祜族的少数民族。我们到那边去传福音。在我们去以前，其实台北灵粮堂已经有好几个梯次去过了，然后他们每半年差一个宣教团队去。我们那年刚好是冬天的时候去，去到那里呢，我们看见这边这个107岁的扎培，这位老先生107岁。那个村子为什么叫扎培村呢？就是因为他开始的，所以那个村子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认得他。也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亲戚朋友什么这些。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去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讲了说，你们来了好几次了，我也很想要知道你们说的这个神。因为呢，我就在想，我年纪已经到这么大了，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儿子我的媳妇他们吗？他的儿子大儿子都比他早死了，他说现在村长是他小儿子，我还有机会见到他们吗？然后我们的领队就透过翻译跟他传福音讲解，所以他就愿意接受主。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呢，他也就做了认罪悔改，真正信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领队说，你愿意认罪悔改吗？你相信你是个罪人吗？他就笑了。 他说我活到107岁，什么人没有见过，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哦，我们觉得他真的是头脑清楚啊，这个老先生。所以他认罪悔改，所以当天我们就为他受洗，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到现在，你想想看，有人邀请我们去巴哈马，我们也在2019年的时候去了。巴哈马离佛罗里达很近，从亚特兰大有飞机直飞那边，2.5小时就到了。我们2019年去的时候呢，第一天的中午去吃饭，在这个饭店里面遇见这一位饭店的老板，他很热诚地接待我们。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说凡是接待的人，我们都称为他们是和平之子，对不对？圣经里面讲他们是一个和平之子，接待我们。他80多岁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他还有多少机会？当然，他的身体看起来也是很好。他也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面去看看他的家。他是侨领，所以整个巴哈马岛上的那些做餐馆的人，每一个人都认识他，因为他在那边是最有名的餐馆。甚至于还很多人礼拜天的时候，礼拜六放假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就跑到他家去玩。但是他还不认识主，他还有多少的机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现在 Derek 又要再回去了，因为疫情现在稍微松一点，可以回去了。他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我们他会连续去4次4个梯次，我们教会参加，这是大概是他去的最后一个梯次。也许前人种树，到时候你去收割，就像我们去到这个扎培村一样，前面的几个梯次已经把福音传进去了，但是到了我们那个梯次，这位107岁的老先生信主了，我们还很开心的跟我们的领队开玩笑说：“哎，你这是大概是台北灵粮堂的记录哦，107岁的人信主，大概不会有人这个比你还有机会传更老的人了。80岁，80多岁，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教会去的这一批人里面，有人可以收割这个灵魂呢？”鼓励大家，我真的鼓励大家。你们有感动的，就像惠国报名，一个礼拜，1年52个礼拜。如果你把1/10给神的话，是5个多礼拜。1/10里面，你再拿出1/5的时间，是很少了。好好的为主做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工作，阿们。好，那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我们也请师母来带回应。
可不可以麻烦，哎，那个王星把那个投影哈放在这个牧师讲的最后这8个特点，安提阿教会的特点。使徒行传第29章。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写29章，我们其实是别人写他自己的29章的果子，对不对？那有一些人正在等你写你的第29章，你的果子 不是在教会里面，他正在等你去把福音传给他。我们都说，哇，我们想要参加一个很棒的教会，但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我想要参加一个很棒的教会，我想要参加一个像安提阿这样的教会，那么我就学习安提阿的榜样，我要成为那样的人。你要成为那样的人。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要受教导，而且我要能够教导别人，我要成为一个乐意与别人同心合意的人，我要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常常进食祷告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而且可以被教会差派出去的人。我相信我们就会建立一个像安提阿这样的教会，让神的荣耀一代又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其实并不难，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只不过是配合他的心意，不要抵挡他的心意，顺服他，跟着他一起走就可以了。昨天我们整天在开加利利的会，前天两天，在当他们叫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就想，我18岁信耶稣，28岁在台北灵粮堂，我从来不知道我在那里会被受训10年而已，我以为我一定是老死在那里，结果没有想到人的道路不由自己，10年当中我从慕道友在那个教会里面重生，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学习服侍，然后被上帝很清楚地带离那里，来到美国。当我拿着我的护照的时候，全部办公室的传道人就笑我，当初你还说你不会出国，所以你不学英文，结果你是第一个拿护照出国的。我这个不是在我的考虑里面，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上帝带领我，所以我就勇敢地跨出去，然后来到美国。有20年的时间，上帝带领我在，包括在灵粮堂的美洲的第一间分堂服侍，然后还有其他的教会。我觉得神用20年让我看灵粮堂之外的教会，这也不是在我的想象里面。我跟牧师的个性，如果我们参加了一个教会，我们就不喜欢动，我们也不是会跟人家吵架的人，所以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很高兴，可是到时候神要我们走了，我们就走了，因为要搬家，因为换工作等等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上帝用20年让我看灵粮堂之外的教会，前前后后30年，第31年上帝呼召我们出来要建立教会。我跟牧师都吓得半死，因为害怕，所以我们两个都听错了上帝的声音，你知道吗？害怕会让你错听神的声音。我们两个都以为我们要去搬到加拿大，去帮助我妹妹跟妹夫建立他们早就已经建立的教会。在 last minute， 我们家的房子10月1号要过户，我已经搬空了我们全家，他在台北灵粮堂受训，我自己在这边打包搬啊搞，也房子也卖到，说10月1号要签约，那个人9月30号打电话给我说，对不起，我不买了。你知道吗？当你定义想要跟随耶稣的时候，神即使你领会错误了，他知道你的心， 他把我们挽回过来。好了，既然人家不买房子，我的丈夫告诉我，我们要重新寻求。我说为什么？我说不能因为房子没有卖掉，我们为了这个原因就留下来吧，那不是江湖还混什么？你要出来做传道人，然后你一碰到一个第一个挫败，你就跟人家讲，对不起，不去了，这个名声太难听了吧。我就在电话里面，长途电话，我在跟他 argue。 后来放下电话，上帝很清楚对我说一句话，妻子应当凡事顺服丈夫。我说好，神没问题，我顺服他，让他去负责。我就再打一个电话回去，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刚上帝告诉我，我要顺服你，所以你说呢，要去就去，你说不去就不去。从那一刻开始，他失去了安息，他开始禁食祷告。本来是我在空房子里面禁食祷告，现在变成我只要顺服，多简单。所以姐妹们，你只要顺服老公，你知道很复杂的事情变得非常简单。结果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上帝很清楚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就留在这里。然后神用了很多的事情印证他要我们在这里开始这个教会。所以结论是什么？我们不是无缘无故站在这里的，我们教会被设立在这里不是无缘无故的，上帝有一份心意。所有来参加在我们一起的，你就是上帝，你就是神在这里的心意。我再一次说，不是这个建筑物，是每一位。亚特兰大灵粮堂是谁？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建立成安提阿的教会，这么好的充满榜样的教会，还是我们大家吃喝快乐然后就去见主了？我不要，我这一生我要为主而活。我们大家彼此鼓励，我们这一生要为主而活。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想破头我要怎么设计我的人生。可是我如果愿意，如果你感动我，我就愿意，只要我清楚我一定跟随，那么你的人生会是一个充满果子的人生。因为神会负我们的责任，他绝对不会对着一个想要跟随他的人随便带领。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么美的教会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我说主啊，我不要，我不要成为漏网之鱼，我要成为你心意中的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这件事，因为我们要保持距离，对不对？但是我请求两个人或三个人，我们一起祷告，聚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你对神讲，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里面的一份子？那求你使我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教会的那个样子。除非你成为那个样子，不然你不会有那个教会，对不对？好，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去找一个人或两个人，你们成为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祷告。我相信我们戴着口罩还是安全的。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交通，我们就祷告。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了。求神使我成为他心意的一部分。
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主啊，我们把今天所有我们的祷告沉明在你宝座的前面。主，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幼小，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也教导我们的教会，也带领引导我们的教会。主，谢谢你，在基督里我们要一起继续的来写使徒行传。我们相信我们过去已经写下的早就已经被记载在天国的历史上了。主，但是只要我们这个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可以继续的写下去。为此我们感谢你把生命仍然赏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把生命献给你，为你而活。主啊，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跟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上帝祝福每一位渴望神速速的成就我们的祷告。今天的直播，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